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2022年良友电台的主题是成长，我相信你喜欢读好书，一定也是一个希望自己不断成长的人。而成长在青春期的时候看起来是特别的需要一些关怀哦，因为家中有青春期的孩子，总是呢好像需要经常的去面对一些狂风暴雨，孩子往往出其不意的给你带来一些难题，而在他们那一段正在寻求自我定位的时期，其实自己也是很茫然的。但是你是否同意青少年是一个神赐给中年父母的礼物呢？很多人恐怕不这么想哦，但是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知道这一辈子我们都需要成长。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认知，那么应该比较能够接受青少年是一个神赐给中年父母的礼物哦。尤金·毕德生牧师他说，这个礼物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成长的挑战，试验我们的爱心，磨练我们的盼望，把我们的信心推到深渊的边缘。所有现实中已经变得陈腐老旧的事物，突然间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我们眼前，催逼我们回应，敦促我们在基督里成长。他说，没有一本书是可以教父母如何做一个完美的父母的，也没有一本书呢可以帮助我们就完全的理解青少年的心理，但是我们却是可以不断的在基督里成长。在孩子的面前，我们可以因着信靠这位全能的神而真正的做自己，让孩子看见我们也是不完美，也是会犯错的，也需要和他一起成长的。今天我们会继续从西奇忙我家这一本书看到第二章，我爱怎么穿就怎么穿上半段。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福音正主协会出版，巴克博士所写，魏玉琴姐妹翻译的《行在神的旨意中》。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迈向成长，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行在神的旨意中》。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迈向成长，什么是成长的途径呢？神的工作如何借由这些途径在你我生命中实现呢？神学教科书上提到蒙恩的途径时，通常会列出几方面。首先，第一，传福音和经由传讲而接受圣经真理，进而研经默想，应用在个人身上，存记在心，把它当作生活指南。第二是祷告， 固定操练与神相交团契；第三是崇拜，与主的百姓在一起，特别是共同领受主的圣餐，固定聆听讲道，参与在教会的祷告与唱诗赞美。此外，在主的家中还有不拘形式的团契与交流，这些都能帮助参与者彼此服侍，迈向成长。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不要停止成长，使我恢复起初的爱心，渴慕真理，与主更亲近，更爱人，更爱主，一生敬拜尊崇歌颂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行在神的旨意中》，来听这首《生命的更新》。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已被更新。你拯救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你拯救那不可能的，在沙漠中开江河，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已被更新。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让我抬起头，不再绝望难过，抹去我的伤痛，解开灵魂的枷锁，胜过了旧的我，不再回头。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已被更新。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你成就那不可能，在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已被更新。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让我抬起头，不再绝望难过，抹去我的伤痛，解开灵魂的枷锁，旧的我从此不再回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让我抬起头，不再绝望难过，抹去我的伤痛，解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我爱怎么穿就怎么穿，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不要去教会，你从来都不相信我。这些说辞会激起青少年的父母很大的反应，焦虑、愤怒、保持距离、绝望。但是毕德生牧师认为，这样的接触会带给父母和青少年更亲近神以及亲近彼此的机会。事实上，青春期就是一个神赐给中年父母亲的礼物。西奇芒我家这一本书让人用耳目一新的角度来看青少年。毕德生牧师让青春期成为父母可以更深更丰富的来享受亲子关系的一段时光，同时使父母和年轻的小大人双方在灵性上都成长。对于青春期的问题和成长痛苦，这本书提出一些确实有效的处理方法。这本激励人心的书提供一种父母与青少年之间关系的了解，会增加你家庭里的沟通、信任、坦诚、饶恕、爱与和睦的气氛。这是这本书七七满我家封底的简介啊。这本书是友友文化出版社出版，作者是尤金·毕德生牧师，由何永妮姐妹所翻译的。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二章，我爱怎么穿就怎么穿上半段。青春期是一个找到自我的阶段，孩童期的经验和训练都被重新调整，使每个人变成具有个人特色的人。在这过程里，父母不再拥有他们想要有的掌控，失去掌控使他们感到不安。其实青春期并不是一种苦恼，它是一段健康的成长过程，而基督徒可以带着盼望来经历。设身其中的青少年几乎是全天候的在发掘自己是谁，也许这正是他们花很多时间在镜子前面的原因。这段自我定位的过程日以继夜地进行着，充满了尴尬的痛苦。在孩子小的时候，父母严格限制孩子自由意志的运用，小孩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摆积木，但是不能自由地摆设家具。小孩子可以选择要穿蓝色或红色的衣服去学校，但是不能决定不上学。关系重大影响生活的事，他们不能表达意见，对会影响他们未来的决定或所处团体是否舒服，他们也得不到选择的允许。但是到了青春期，孩子开始要求做决定的声音就越来越大了。他们身体的性征逐渐发育，头脑发展更加聪明灵敏，情绪日趋敏感而变化。他们开始看到成人的生活，到时候他们就可以自己做决定，并且为他们的决定负责。他们想要快点开始。青春期的任务就是学会如何做决定， 以及接受下决定后所产生的自我认定。这当然不能是父母的决定，这些决定一定和父母的不一样，有所分别，有时候还会完全相反呢。当青少年在发展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的能力时，这些决定提供他塑造自我的基本素材。那些说我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青少年，接下来就能够说我就是那个做这个决定的人。自我是决定的产物，每个青少年所做的决定都产生出他独特的生命，他们每个人都成为这些决定所产生的那个人。当他们在选择中获得力量，他们就个别累积做自己而不是做别人的自信。在青春期的初期，青少年对自我的认定会有许多的模糊不清，他们会把认同投射在偶像身上，或以认同于团体中的方式来隐藏自己。年轻人一样的穿着和语言就是他们的防卫盔甲，一旦他们成熟学会做决定之后，他们就会越来越认识自己，到时候他们每个人都会说这就是我。在青春期的初期，他们几乎每个人看起来听起来都一样，等他们渐趋成熟，就更能接受自己看起来跟别人不同。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这表示他们没有完成青春期的任务。这是一段摇摇晃晃不太顺畅的过程，他会很神秘的一会儿踩着轻快的大步，一会儿又拖着沉重的脚步，处处充满了实验性，很显然不成熟又很冒险。青少年通常会用否决的方式来定义自己，举例来说，他们不要成为父母所说的样子。在头发和穿着上面，他们很明确地表现出不要和父母的意见一样，而且有时候对自己的主张非常强烈。如果父母亲反对，他们就会顶撞说我要怎么穿就怎么穿。如果父母让这种冲突影响整个关系，青少年会认为父母并不关心表面之下他们内在正在进行的深层发展，只关心别人会怎么说跟怎么想。如此一来，年轻人内心会真的觉得很委屈，认为他们应该得到父母更多的肯定。圣经撒母耳记上第三章中所说的青少年成长的面向，让父母可以用实际的眼光来看他们儿女在成长中所要经历的，并且鼓励父母给予成长更大的尊敬。这段经文特别有用，因为他把青少年的经验放在神学背景里，在人的经验和属灵的真实上都找得到充分的印证，使这个简短的故事更显宝贵。一大堆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都想告诉父母长大成人的意思是什么。他们的文章中有很多很好的资料，也常有些很棒的见解，但却没有告诉基督徒父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神的应许和神的呼召。好的神学家在讲到神的本性和作为时，必须要对人性有透彻的了解，并且持续与人保持接触。写下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的神学家在这一点上做得特别好。年少的撒母耳在圣殿里发生的事，描述了在神启示的前提下，这位青少年认同自我的经验。撒母耳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心存感恩的父母以利加拿和哈拿送到圣殿，他从小就跟着祭司以利长大，以利扮演的角色像是他的养父母。感觉上撒母耳在圣殿里过得很好，常常帮以利跑腿打杂做点事。撒母耳可以说是典型被父母献给神，让他在宗教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 他对这样的安排似乎也相当满意。当撒母耳第一次在夜里听到呼叫他名字的声音时，他以为那是他从小常听到的声音，是命令的声音、教导的声音和指示的声音。他也如往常一样的回应，但是这次的回应无效，他惯常的回应和这个声音搭不上线，他的回答没有产生对应，没有意义。以利在故事里扮演父母和祭司的双重角色，他知道青春期会发生某些事，于是告诉撒母耳对那声音不要当成父亲的呼叫来回应，而是当作神的呼叫来回应。以利意识到撒母耳在其生命中已经成长到了要自己去面对神的时候了，他的人生不再是父母奉献的衍生物和宗教的引导了，如今永生神亲自直接呼召的声音临到了，这声音不是由父母或祭司居间传达的，是他亲自听见的。这个故事的中心就是强而有力地呼叫出这个人的名字，撒母耳，撒母耳。这名字告诉我们几乎所有我们需要知道的有关青春期的一切，它告诉我们这个人的价值和身份已经成长到一个新阶段，既明显又独特。名字是称呼一个人最切身的方式，名字引起我们的回应，我们的名字可以用来叫我们或是谈及有关我们最切身的字。对指名的文法提出精彩见解的罗森·史塔克·胡西，他写道，名字是说话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我们不是提到某人、某事或某种价值，而是直接与那些人、事、价值说话。叫名字可以直接引起一个人的回应，语言最初的意义就在这里，它能让人产生回应。青春期从来不是绝对明确的，它不是一个分类的架子，可以让我们把那些我们还不完全了解他们在做什么的人塞进去。青春期也不能简化为一个你正在经历的阶段，它大致上有一些通则，但究竟怎么回事却总是很细琐很个人的。它是一个苏醒的名字，其实很多青少年的行为只是想要让成人社会知道他们是谁，并非标新立异。他们想被认识，每个人都想被注意到他个人的存在，而不是一个班级的代表，不是一个青春期的例子，而是一个有名字的个人。名字可以明确地使人知道我就是这个人，不是别人。我的存在并不需要父母或祭司或老师的解说。这个喊出其名是青春期的中心，但是听到名字只代表一半的意义，另一半是撒母耳知道是神在叫他的名字。神的呼叫引导他由孩童迈入成人阶段，当他认出自己是那个神呼叫之名字的人时，他找到了撒母耳这个名字的全部意义。他不再是以利加拿和哈拿的孩子，也不再受祭司以利的监护，他是那一名神叫出他名字的人。
Thank you.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友友文化出版社出版，由金毕德生牧师所写，和友妮姐妹翻译的《西岐满我家》。下面来听这首诗歌，曲名是《隐藏的珍宝》。
你是我隐藏的珍宝，我见你是如此美丽，从亘古我就寻找你，我珍宝贝你。我看见暗中的陷阱，我知道
今天从《西岐满我家》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二章，我爱怎么穿就怎么穿上半段。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会接续把这一章的下半段看完，不要错过喽。那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是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远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Thank you.